到最后不止在这个地方我们生活的好，我们同时有一天这个身体，也就是这个属于这个色相的四法界的这一块，它是出众的，这个生命的世界免不了是生诸异灭的，这个现象的世界，所有现象都是有生诸异灭的，但是我们也仰望着净土，那个净土其实它是圆满报身的净土，是阿弥陀佛所现的净土。你去那里，你去看净土三经里头整个很有意思，你可以到那边，到极乐世界去，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也一样可以，你如果想到别的地方佛土那个地方也随时都可以去，你如果想要到娑婆世界来当菩萨，你也随时都可以来，你要到其他的世界当菩萨也都可以去。你看能够找到这样子的真正归依处，你说怎么不高兴，怎么会不觉得自己很充实很圆满呢？那么所以这部经里头我们知道啊，就是说这个《波多沙弥经》，然后这个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给大家再谈这个所谓念佛无障无碍这个部分，我们拿《观无量寿经》再来往各位解释这个无着品这个地方。这个慧远大师结摄念佛以后，那么北朝啊，那是南北接下去啊，在南北朝的时候，在南北朝的时候最有名的念佛大师就是昙鸾大师，我们念佛的人大家都知道昙鸾大师。这个我讲昙鸾大师的一段故事给你听。昙鸾是一位才子，是一位才子啊，他是山西这一代的人啊。那么昙鸾呢读了很多这个经典，原来的啊这个儒家啊，这个原来的诸子百家通通都精通昙鸾啊，他也这个读了好多的经典。那么他在这个三十来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著大集经啊，大集经这部经呢，那么其实他这个啊整个的一个译本的内容来看的话，那么他有三十六会之多，那么这大集经等于是大乘佛法的一个总览的这部经，那么他就在要注这部经，可是他在注这部经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，他说人的生命苦短，我的鲜血我能够长生不老然后再回来注经，否则要注这样一部大经要注到什么时候呢？所以他突然间想到南方，因为他在北方啊，那是南北朝的时候啊，南方有桃红锦啊，他有长生不老树，所以他就从北方千里迢迢就来到了南方啊。那么到了南方的时候呢，的这个一过南方到了凉的国度里头来，那么就凉的这个士兵，凉的边界的将领就以为这个人是奸细，是要来这里，就把他抓了。然后呢，抓了以后问清楚，哦，这个人是一个沙弥没有错，可是就把他梁武帝啊，他是这个很信佛的，就把他送到梁武帝那里去。梁武帝坐在高高的位置上跟他谈话啊，那么梁武帝这个叫他说你把他送到千啊这个千迷宫里头来，那个地方那简直就是一个迷宫的地方，把他带进去 梁武帝在那里跟他谈话，谈完了以后说，那你为什么要来？他跟他说，他说我知道皇帝你对于佛法真的哈，这个赞叹他，他说佛法啊，因为你而大兴，我，那你为什么要来？他说我没有，我只是在游学而已，我想到南方来，同时学一点长生不老术，要到陶弘景那里。他说好吧，那就放吧，结果就把他放了。在那个千迷宫里头，这个人走过一次路就不会迷，所以一路就走出去，所以梁武帝又召见一次，而且还帮助他去见了陶弘景。陶弘景授给他仙金，就是长生不老的仙金。他拿着仙金很高兴，又回北方，回到洛阳。回到洛阳以后，碰到菩提留支。菩提留支呢，来中原译经，他碰到他，他自己以为我中国的经史子集都懂，我佛法也懂，那么现在又有仙经，所以他就跟菩提留支讲，他说大师，你们在印度有这样子的啊，这么珍贵的这个经典吗？菩提留支跟他讲什么经典？他说我就是长生不老，练长生不了丹的仙经。菩提留支说去你的，你那个算什么？你就练得这个东西，你有一天你仍然还是离不开三界，还是离不开这三界里头是生住异灭，你还是离不开啊，最后在轮回之中。他说那我要怎么样？菩提留支把所译的一本就是观无量寿经给他，他说这部经才是真正的长生不老，因为他是见性的经嘛，是不是？是入那个光明世界的经嘛。所以说为什么谭鸾大师后来一直念佛的原因，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解释念佛法门。我们一直以为说念佛就是念阿弥陀佛，不，念佛有观佛，有想佛，有念佛。你要知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这部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观想佛的32相80随心好，观想佛就在我身边。可是你要知道观经这部经里头，它所谓的观无量寿经，这个观就是你可以讲说观跟念，观什么？观那个境界，就是，可是心念啊，这个佛的法性。所以啊，你的观念很好，你观念清楚，哎，两个字放进来就很清楚。这观念这两个字都是出自佛，在佛经里头这两个字，尤其是念佛观啊，这个要他来观这个啊极乐世界啊，阿弥陀佛要来观极乐世界。那么我们说要怎么观呢？你看了《观无量寿经》这部经，你知道在王舍城啊，那么这个王舍城呢，这个频婆娑罗王啊，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夫人呢叫韦提希，他的孩子呢就叫的阿舍世。这个阿舍世呢，那么他为了要篡国王的位，就收职了国王，把他关起来，准备把他饿死，众臣都不可以去看他。他在那个时候想着已经到这个绝路来了，所以这个国太夫人，也就是他的太太啊，等于皇后，就偷偷的啊这个藏着一点东西，甚至于 啊，在璎珞里头还装的蜜啊，拿去给他吃，结果好多天来都没有死，所以阿舍氏非常的愤怒，说，而且不止如此，沙门啊，腾空来为他说法，所以他非常的生气，说皇后啊是贼，沙门啊这个也是外道，所以都要杀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么月光他的这个重臣月光站出来了，他说过去有贪婪王位杀国王啊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啊无故去杀他自己的母后。他说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，那我们会离开你，大家都会离开你。最后他不敢杀，不敢杀就把他关在那里，关在一起。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求佛啊，那么这个佛呢，就在这时候怎么这个出现啊，来看这一对这个碰到这么困难的人，所以告诉他，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，你在这个地方要学佛，要念佛，要看清楚。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在佛啊的教导下，佛呢，为什么佛是男子呢？就在佛的那里，佛一下子就很容易就让他现十方如来法界给他看。他说你这么多美好的法界，你准备你喜欢哪一个？他说我喜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所以就告诉他你要念佛，而念佛里头就是要观，要观，要念，念佛里头有观，观里头有念，所以他叫他念的是告诉他观极乐世界的那个世界的法相，告诉他那个先从日观那个极乐世界的光明性啊，就像太阳到了补时，到了夜波西亚啊那样夕照的时候的那么样的，它并不艳，可是却是很光明的。那么观地，地是七宝所成啊，观树，树是那么样子的七重行树，而且树里头树叶这里树的枝，它展现的是无限的这个法宝啊。然后这个观八功德水啊，观如隔千万啊，观莲华，观华台啊，这观这整个一个世界，然后在这里啊观啊这个相想，就是在一个世界里头有阿弥陀佛，有观音菩萨，有四智菩萨，了了分明的看无量寿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然后观上品中生的圣众啊，上品的圣众、中品的圣众啊、下品的圣众都可以到，然后这个观这个杂观想，看到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美好变化。我们看，如果你的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头，你去把它看清楚，你所碰到的让你起障碍、起愤怒、起忧伤的事情，都是因为我有一个就是分别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搅，我才会产生这个困难。可是他在这个观里头观到这个极乐世界来，知道极乐世界是那么美好，不止如此，极乐世界四十八愿的阿弥陀佛，他的愿力是那么的大，那么的光明。不止如此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平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其实也是跟那个极乐世界是凡性凡圣同居土，是我们有了执着侵染以后，我们才会被咬得这么死。我最近呢， 这个在反省着。我所做过的这四十几年的这个有关的个案里头，我把它看了，确实人的痛苦如果他一念能够超越的时候，那个苦就不会那么大，就不会把自己绑到那么的苦，就是用一个我的念头，然后去跟所遭遇到的事情在那个地方相乐相克相乐啊，所以他就很痛苦啊。我们的人生必须要看清楚这件事情，我们好好的去做人，我们有生活好的生活纪律，我们也知道啊，好好去施展我们的慈悲喜舍，我们念着佛，就这么样子，我们的人生过得还蛮好的。这一个观无量寿经，你有这样子的观，而且他告诉你，你必须要思维这样子的极乐世界，让这一个法性可以进入你的，跟你相应。哦，这么说来的话，天台家的观就在这里的。你知道，住净土的经典，住念佛、住观的这种哦观想的这些部分，是天台家，都是天台家的作品比较多。所以天台讲三观也是从这里来的，因为你有了这个观，你的观法正确，所以空、假、中这三观也是从这里来的。什么叫空？就是那个离，就是离法界那本体的那个世界，是不是？假就是这个现象的世界，就是这个有生诸意灭，我们在这里面觉得很多痛苦的这个世界。中呢，是我在假这个地方，因为我观，我中观，所以空的那个部分流到我的假的这边来，产生了中，这叫中观。所以中观的意思并不是我站在中间啊，一加一除以二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也不是二加二去除以二，都不是，更不是三加三除以二，都不是，它不是除以二的事情。那个中观的中不是中，不是中间，是我们用了这个法，这个离体去觉照看事情，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，这部经告诉我们的所谓的观这个部分，我们就很清楚。如果我们用这个观法来念佛哦，我们观佛念佛的话，那么各位，你有没有觉得你一定不会产生情染跟执着？而且你的理路，你的念佛的理路就自然清清楚楚。所以现在你有没有发觉念佛这个法门里头深奥之啊？那么念佛法门里头，这里面的这个法门，你看它的行门是那么的清楚，各位，你是不是听了会觉得很高兴很受用呢？那么这么说来，我们在这个透过这样子来念佛，那么透过观来念佛，我们就真正进入了无着，我们就没有执着，我们就能够真正达到了无着品这个地方来。各位你看看，在无着品的常诵，就经典里头常诵里头，我摘了五条，这五条啊，我把它念给大家听听啊。第一条呢是第八十六页这个地方啊，那结慧菩萨当了事啊，那么解知世间啊习本无啊，那么于诸人物无所着啊，局数集数一事得佛道啊，这是第我们那个课本里头的第八十六页的地方，他告诉我们，一个真正有智慧，你透过念佛没有执着，然后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佛性在念佛，在我的观想之中，那一个啊，这个光明性流入到我的心里来，就变成了结慧菩萨。这个结慧就是有智慧，而且是清楚没有障碍的菩萨，当应该很清楚的了解，知道什么？知道世间习本无。这个世间本来真的只是这一个本体世界的投射而已。 年轻人很难讲世间习本无，年轻人不会懂，不容易懂。但是我现在只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爬爬山，刚好碰到去爬山很容易碰到年龄跟我相仿的，而且认识的人很好，坐下来每一个人坐下来都会吸一口气说，嘿，郑老师真的耶，人生真的很短耶。我说不止很短，本无。所以赵州禅师啊会讲无，无就是这个原因，并不是真的不存在，而是说他真的生住意念轮转得很快，不是吗？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好认真的工作，好认真的赚钱啊，自己也觉得施展自己的抱负做了一番事业。我说我知道你很富有，我知道你的事业做得很大，你的人生没有白来，你做得很成功，在事业上做得很成功。他跟我说，他说有这么多东西啊有什么用呢？我现在走起路来很容易累，我的身体的体力越来越差，那些东西现在看起来都是身外物，它也没有办法帮助我，让我可以精神好一点或快乐一点。我说不，可是你还是有所得啊。他说我真的我无所得。我问他你有没有宗教信仰，他说有。我说你有宗教信仰的人怎么可以讲说无所得呢？他说如果有的话就只有这一点。我说这一点就过来了，你还要什么呢？不，这样太简单了，你必须在你的平常生活的东西来看，你知道世间本来本无，它只是投射的一段啊，设想本体的世界来看它的话，它是真的是无，可是我们却在这个地方不能讲它无。所以赵州的无，但是有时候却又说有。为什么有？当你回过头来看看此刻你必须要活着的时候，还是要从有来看呢，不能够说没有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以诸人物啊，那么无所着，如果你没有所着的话，你就很容易活在这一个佛道里头，你就能够真正能够见佛。他希望我们不是得佛而是见佛，这一品经里头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你在念佛并不是要得到佛，而是你要见佛。所以我们讲见性而不是得性，见了我们的佛性啊。那么你看看，所以他告诉我们空跟有是不二的，但是最后没有离开空的本质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第87页有一段，诸佛从心解得道啊，心者清净名无垢。诸佛是从心里头来解，是不是来看到这生命之道？心者呢，那么清净名无垢。如果你的心能够清净名无垢的话，你就能见佛啊。所以五道先解不受摄，我们所谓的人生里头，这个五道指的是指色受想行识五蕴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五蕴色身里头，其实不受摄。你不要以为它只是色相里头，其实五蕴色身里头也是跟本体世界无二的啊。所以这个无色无垢啊，由解释者成大道。你能够完全了解这件事情的话，那你就能够成就道，你就能够见佛。所以是无色也无垢的。所以心经里头讲啊，那么是无垢的意思，解释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无眼耳鼻舌身意， 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是不是？那么甚至于什么无眼界，乃至于无异世界，无无明以无无明见，是这样子啊，无老死以无老死见。各位，如果你有时候帮人家啊，这个念佛诵，这个往生的时候，你帮他念佛的时候，在佛寺里头，通常这个在佛寺这个通常都会诵心经。你在诵心经里头，你才真正会领会，在那个场合里头，你最容易领会。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个色里头也是空，空也就是色，分不开。这个空不是不存在的空，这个空是我刚讲，这是理法界的那个空的意思了。